好，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二的节目啊。我们今天有三个主题，第一个，中美贸易谈判演化成为川普逼习近平摊牌啊。第二个是中国去年结婚登记跌大跌啊，大跌了20%。第三个是美国取消所有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7月30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Axios 报道，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7月30号引用五人规则，要求司法部公开所有和爱泼斯坦案件有关的文件，包括司法部和 FBI 手上的证据、档案和调查记录。这个五人规则是一部1928年通过的一个联邦法律，它规定只要参议院国土安全委员会五名成员联名提出书面要求，行政部门就政府啊，政府就必须提供所有要求的文件和信息啊。那这项法律的设计的目的就是给予国土安全委员会少数派一定的监督的权利。那么舒默他本人就是国土安全委员会的成员。那么7月30号他在记者会上说，国土安全委员会的7名民主党参议员联合提出了书面要求，要求公开所有和爱泼斯坦案件有关的文件。那么他说这不是象征性的行动，他是要正式行使国会的权利。如果司法部没有在8月15号之前回应，民主党将会寻求司法途径强制执行。那爱泼斯坦是美国的一个金融家，他是被指控性侵未成年少女，并且组织这个性交易的网络，案件牵涉非常的广，很多的政商名流都牵涉在内啊。川普在竞争的时候承诺，如果他当选，他就会公开所有爱泼斯坦的档案，包括所谓的客户名单。不过呢，司法部7月份宣布没有爱泼斯坦客户名单啊。那么川普的支持者 MAGA 非常不满。所以 MAGA 现在就一直在要求公开这些资料啊。另外路透社报道说，今年7月份司法部长邦迪告诉川普，他的名字多次出现在爱泼斯坦的档案当中啊。那现在就川普就变成非常的被动，因为爱泼斯坦的案件啊。那民调结果显示 ,82% 的美国人支持公开全部的爱泼斯坦的档案文件。那么舒默现在要求司法部公开爱泼斯坦档案的全部文件，这件事情又出现了一个新的高潮啊。这在美国国内政治上又开始一个新的一个峰值啊。这是第一。第二，中新网报道，民政部7月30号公布了2024年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那么公报显示，去年中国结婚人数610.6万对，同比下降了 20.5%， 创下1980年以来的最低值。那么2024年离婚人数351万对，那么同比下降了 2.6%。 那么结婚人数和出生人数是有相关联的，那么中国的结婚人数和出生人数都持续的下跌。那么2023年疫情结束，当时的人数是反弹啊，768万对，上升了这个84.7万对啊。那么第二年就2004年，那么出生人数也短暂的反弹啊，954万新生人口，上升了52万。不过呢，由于中国死亡人数更多，所以人口还是下降。那么进入2025年，结婚人数持续下降。今年一季度中国结婚人数啊，结婚的对数是181万对，同比下跌了14万对啊。那么估计明年的出生人口还会下降啊。那么年轻人不愿意结婚啊，就业的问题、收入的问题、生活压力的问题啊，所以现在年轻人不结婚、不生娃、不买房啊，那么基本上现在就是 没有软肋啊，做一个没有软肋的年轻人，这是第二。第三，明报报道，少林寺前住持释永信在香港先后担任了五家公司的董事啊，那么其中两家公司六月份被公司注册处除名啊，那么有一家公司解散，目前释永信还是两家公司，还有两家公司的董事，一个是香港少林寺公司啊，另外一个是少林书局，这两家公司董事。那香港少林寺是2000年成立啊，那么注册办事处在尖沙咀海景大厦的一个住宅单位，那么这个住宅单位是香港少林寺住持叫施延长在03年200万港元买下来的。那么施延长是嵩山少林寺第40世的这个法脉传人啊，他在美国生活过，担任美国少林寺总部的主席，那现在住在香港，他在香港筹建香港的少林寺啊。少林书局是02年成立，主要是出版业务啊。那么释永信持有 90% 的股权啊，少林书局啊。那么注册地址是西环的一家秘书公司，就秘书公司就帮专门帮你登记的。那么秘书公司的职员说，少林书局注册了十多年，但是一直没有业务，在香港也没有银行账号啊。另外，少林寺7月27号宣布释永信被调查。香港网媒01报道啊，那么释永信被调查的原因是因为他和教皇方济各会面，踩到了这个红线。香港01引述这个天主教亚洲新闻网的消息，说是今年2月1号释永信访问梵蒂冈，和教皇方济各会面，那么而且登出来照片，照片显示释永信和三名这个僧侣一起进入了这个方济各的书房。那么报道没有说明这个释永信和方济各他们讨论了些什么啊。那么释永信和方济各会面两个月之后，教皇方济各就去世了啊。那么目前呢，没有证据显示释永信被带走调查和这次会面有关系，有直接的关系啊。那也让人很意外的是，释永信这个老江湖，他为什么在没有得到授权的情况下跑到梵蒂冈跟教皇会面呢？这是到底有没有得到授权啊？这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因为你也不能够说他就没有得到授权，对吗？啊，那么也有可能得到授权，也有可能没有得到授权。但不管怎么样，理论上来说，释永信应该非常清楚啊，他如果没有得到授权，他跑到梵蒂冈去见教皇，后果相当严重，因为他本身是宗教人士，共产党对宗教非常敏感。第四，路透社报道，美国总统川普7月30号签署行政命令，终止所有800美元以下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那么8月29号正式生效啊。那么行政令给予邮政包裹6个月的缓冲期，那么期间每件包裹征收80到200美元的固定税费，6个月之后就按照包裹的来源国的税率征收啊。那么商业快递寄送的包裹从8月29号开始征税啊。那么今年5月份川普总统下令终止对中国和香港这两个地方的小额包裹的免税政策啊。那么中国的小额包裹在邮政渠道的税率是 54%， 在商业快递渠道是 30%。 那么终止小额包裹免税政策对中国电商平台的打击很大。那么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数据显示，2024年这个运到美国的小额包裹有 13.6 亿件，十年前的10倍，大部分都是来自中国，也就是说中国的电商平台这个用小额包裹的优惠来这个发送他们的货物。那么川普终止小额包裹免税政策之后，那么航运咨询机构的数据显示，今年5月中国运到美国的小额包裹数量环比下跌了 43%。 另一方面， 路透社报道说，美国总统川普7月30号签署公告，对铜产品征收 50% 的关税，理由是国家安全，8月1号开始生效。那么制造业和电缆工业高度依赖铜，铜管、铜线、铜缆，那么连接器、线缆这类进口产品，那么业内担心现有的库存消耗完了以后，成本就会大幅上升，因为关税啊。那么尤其在汽车、建筑和电力设备这些行业，川普加这关税没什么道理，因为他你自己不生产，你加关税干啥？不理解啊。第五，推特消息说，7月30号凌晨，在四川省成都市的双流区，叫韩国城附近，发生了一起无差别撞人事件。有一辆轿车高速的撞向的夜市大排档，造成多人伤亡。视频显示，肇事汽车的车头水已经严重损坏，那么摊位被撞得七零八落，那么顾客倒地不起，现场一片狼藉。警车、救护车到达现场，医护人员用担架抬走伤者。那么司机撞人后下车，站在车边，司机看上去很年轻，穿着白色的短裤。成都市公安局双流区分局7月30号发布警情通报，不过这份警情通报没有写实话，通报说是一起交通事故，这是基本上胡扯。这个司机姓王，王某某，22岁，因为突发身体不适导致车辆失控和路边行人相撞，他和路边行人相撞，这胡扯基本上啊，造成一人死亡，四人受伤，王某某已经被控制。那故意避开这个无差别撞人的说法，而且是车辆和行人相撞，他不是说车辆撞到人，这是非常可耻的行为啊。第六，中央电视台报道，7月27号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有一辆中巴，就是坐十几二十个人的那种车啊，那通常被拿来用做交通啊运输啊，被洪水冲走啊，中巴上总共有14个人，那么7月30号确认其中10个人已经死亡，另外还有4个人失踪啊。那这辆中巴车装着13名农民工啊，当天是准备去蔬菜大棚帮忙收辣椒啊，那么运他们去收辣椒，那么行驶途中突然遇到暴雨，车辆被洪水冲走啊。那么这一轮华北地区的洪水已经造成了50人死亡，北京市死亡已经因为洪灾死亡了30人，密云区是28人，延庆区是2个人啊。那么河北省的承德市叫滦平县山体滑坡，8人死亡，4人失踪啊。保定步平县这个山体滑坡，2人死亡，2人失踪，再加上山西省这个中巴冲走的这个14个人啊，那么总共有50人死亡。第七，新华社报道，中国市场监管总局7月29号召开记者会，通报了食品违法的典型案例，其中有一个案例就是重庆慕尼博朗酒业公司，他在啤酒里面加了什么呢？加了类似伟哥的物质，叫欧丙基伐地那非，伐地那非大家知道啊，那就是壮阳的药物。南方网报道说，有些商家把欧丙基伐地那非掺入酒啊，或者是鸦片糖果，以或者是咖啡里面啊，宣传说这些食品有抗疲劳、壮阳补肾的这个作用。食品监管总局的通报说，2024年9月啊，这个重庆市大渡口区市场监管局接到消费者投诉，说喝了这个慕尼博朗啤酒之后出现了不适啊，然后经过检测发现慕尼博朗的啤酒里面含有欧丙基这个伐地那非的成分，那么过量服用会引发心血管异常和这个视觉障碍，这类的不良反应，属于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那么中国法律严禁在食品中添加这类东西啊。那 那么这起案件让人想起了天水幼儿园的血糖事件啊。那么7月8号这个甘肃省天水市的贺氏培新幼儿园在孩子的面食里面加这个彩绘颜料，导致幼儿园251名幼儿的这个六儿当中有233名血铅超标。但是现在很多人怀疑这个原因并不是这个原因，是因为旁边的化工厂。但是我们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拿出可靠的证据证明哪个是这个血铅的原因。从这两个事件可以看出，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从来没有解决过，食品安全法形同虚设，从来也没有从源头上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都是消费者举报媒体报道之后才开始处理。实际上食品安全问题很简单，把所有机关单位的食堂撤掉，让中国的官员全部到市场上买饭吃就解决了。中国的政府官员、公务员、事业单位都有自己的食堂，这些食堂它来自特殊的供应，所以他们有专供，这些专供就保障了这些食品安全的问题。第八，南方都市报报道，万科7月30号宣布和他的大股东这个地铁深圳地铁达成协议，深圳地铁向万科提供 8.69 亿贷款用于偿还债务。那么今年以来深圳地铁七次向万科贷款，总共贷了270亿，那么7月30号的贷款加上上一次贷款只隔了27天。那么7月3号深圳地铁向万科贷款了62亿，那么万科密集的向深圳地铁贷款，说明万科正在面临巨大的财务压力。中国房地产市场低迷，万科的房子卖不动，收入减少，那么同时房价又下跌，万科要面对库存的房产减值的问题，所以到今年三月份万科的总债务有9140亿。那么从四月份开始一年之内境内到期的债务是326亿，那么今年以来万科新增加的融资达到249亿，同时向银行展期了10年。那么房子卖不动，万科始终都没有脱离倒闭的风险。这是第八、第九。美联社报道，美联储7月30号宣布维持利率不变，联邦基金利率维持在 4.25% 到 4.5% 之间。美联储在会后发表声明说，美国失业率仍然比较低，就业市场的状况稳健，通胀水平仍然略高于目标值，所以决定维持利率不变。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记者会上说，货币政策仍然保持适度紧缩的状态，美联储还没有在就9月份是否调整利率做出决定，那么这个期间将会密切的观察经济数据。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议息会议的表决结果是9-2，有两位美联储的董事会成员主张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这是美联储30多年来第一次有两位美联储的董事会成员在利率表决中提出异议，30年来第一次。那么这两个人分别是美联储的副主席鲍曼和理事瓦勒，他们都是美国总统川普在第一个任期提名成为美联储理事的。鲍威尔其实也是川普任命的。那么外界认为瓦勒有可能成为这个川普提名成为下一任美联储的主席，接替鲍威尔。那么这两个人这个提出降低利率的主张就符合川普的要求啊。那当然就是为向未来的老板这个拍马屁啊。第七，7月30号公布的两项数据也支持了美联储维持利率不变的决定。美国商务部7月30号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二季度的 GDP 增长 3%， 高于预期的 2.5%， 扭转了一季度下跌 0.5% 的趋势。那么增长 3% 很高啊。 商务部说二季度 GDP 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进口减少。那么为了避开关税上调带来的影响，美国企业在今年年初就纷纷的囤积商品，所以导致进口增加。进口增加呢，一算呢，因为 GDP 是刨掉进口，所以 GDP 就下跌。但是这种囤积行为正在逐渐的消退，所以二季度 GDP 反弹可能没办法去持续，因为二季度大家不进口了，不进口的那 GDP 就反弹。那么8月1号实施新的关税会导致通胀上升，会削弱家庭的消费能力。另外美国数据处理公司 ADP 在7月30号发布的数据显示，这就小非农啊。7月份美国私营公司新增就业岗位 10.4 万个，高于预期的 7.5 万个，也扭转了6月份私营公司岗位下降这个 2.3 万个的趋势啊。ADP 首席经济学家理查森发表声明说，数据反映美国经济健康，雇主们变得更加乐观啊。他认为消费者会保持活力，不过由于关税导致经济前景不明朗，所以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增长势头有所减弱。世界大企业联合会7月29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7月份有 19% 的受访者说工作很难找，那么高于年初的 14.5%、已经到了19的水平，创下2021年3月以来的最高值。第十，澳大利亚 SBS 电视台报道，澳大利亚众议院7月29号通过法案，直接减免每个学生贷款 20% 贷款本金啊。那么澳大利亚政府估计这个法案会惠及300万借款人，平均每人减免5500澳元啊，真的是民主社会就是好啊。这个计算方式是今年6月1号当天他的贷款本金额度余额作为基数，直接减掉 20%。澳大利亚税务局会自动处理，不需要个人申请。法案还规定，从今年7月1号开始，归还学生贷款的收入门槛从54435澳元提高到67000澳元，也就是说年收入你比67000澳元低，政府不会强制你还款。你可以，当然你也可以自愿还款，但是你不还款他也不管你啊。那么目前这项法案正在参议院审理，反对党明确表示不会反对这个法案，估计这项法案会顺利通过，那么总督签署之后就自动生效啊。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二的要闻简报，我们下面播报今天的主题，中美贸易谈判演化成川普逼习近平摊牌。为什么呢？因为中美贸易谈判正在变成一场地缘政治的对决。美国总统川普今天一大早就发了个帖子啊，帖子说印度一直从俄罗斯购买军事装备啊，印度和中国一样是俄罗斯最大的能源买家，那么现在大家都希望俄罗斯停止在乌克兰的杀戮，所以川普因此美国对印度征收的关税是 25%， 8月1号生效啊。川普还警告说，如果印度继续购买俄罗斯的原油，美国会对印度征收二级关税啊，这是一件事。另外一件事就是中国外交部7月30号的例行记者会上，法新社的记者提问说，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说，如果中国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可能会面临更高的关税，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回应说，中国将会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采取合理的能源保障措施。郭家坤接着说，关税战没有赢家，胁迫施压解决不了问题，中方将坚定地维护自身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事实上这个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关于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事情他讲了两遍，第一遍呢是贝森特出发去瑞典之前，他对记者说，他说他会在会议上会谈中向中方提出 中国购买俄罗斯和伊朗石油的问题啊。那么这是第一次啊，这一次呢是7月29号在斯德哥尔摩的记者会上啊。那么一天半的中美贸易谈判刚刚结束啊，那么贝森特在记者会上说，他在会谈中告诉中方官员说，如果中方继续购买俄罗斯石油，美国国会正在立法啊，那么中国有可能被征收高额的关税。他说国会会授权给川普总统对购买俄罗斯石油的国家征收最高 500% 的关税啊。那么美国盟友也会采取相同的措施啊。贝森特说，我认为任何购买俄罗斯石油的人都要为此做好准备啊。那中国跟印度到底买了多少石油呢？那现在的情况是，中国每天从俄罗斯进口的原油200万桶啊，那么印度每天进口的原油大概是180万桶到200万桶之间啊。那截止今年5月份，中国进口俄罗斯原油占俄罗斯出口原油的 47%， 印度占到 38%， 土耳其占 6%。 那么中美贸易谈判代表在斯德哥尔摩的一天半谈判结束啊，那么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贸易代表格里尔第一时间召开记者会，解答记者的提问啊。格里尔表示，双方进行了建设性的谈判，不过贝森特说，双方是否延长8月12号到期的贸易休战协议啊，那么要等川普总统的最后决定啊。那么格里尔也透露了一些双方谈判的情况。比如说中方要求美方放松高科技的管制啊，那格里尔把中方的要求称之为常规要求啊，不是激烈讨论的话题。那么稀土的问题是中方确认会继续允许出口稀土磁铁啊。那么中国首席谈判代表李成刚也积极的评价这次会谈的成果啊，富有建设性。他对记者说，双方都认识到维持稳定的贸易关系的重要性，并说双方将会保持密切沟通，继续推动双边经贸关系稳定发展啊。而此时此刻呢，开记者会的那个时候呢，川普总统正在天上啊，他正在空军一号上。他对记者说，他刚刚和贝森特通过电话啊，他说这个今天这个和中国的会谈进行的很顺利。但是是否延长停火期限啊，会在星期三，就今天，川普会跟顾问讨论啊，讨论这个局势。他说要么同意，要么不同意啊。那么《华尔街日报》7月28号报道说，川普呢，他在中美贸易谈判当中，他转向了一个交易模式啊，川普正在寻求跟中国达成贸易协议。他说这个今年以来呢，川普政府一直利用关税的压力推动供应链迁出中国，目的是削弱中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但是现在川普的想法变了，川普要跟中国交易啊，和中国达成贸易协议啊，那目的是为了美国企业和技术打开中国市场。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对了一半啊，对一半是前面那半对了，后面那半没对。川普呢现在是改变了对中国的谈判策略啊。那原来是地缘政治压力啊，这个是削弱中国啊，现在是要跟中国达成交易。但达成交易跟打开市场有关系，但核心的是什么？核心的是川普现在把中美贸易谈判的性质变成了乌克兰战争的杠杆啊。川普要求中国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啊，那基本上就等于把中国把习近平放到火上去烤啊，因为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啊。那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就要从7月中旬开始。7月14号啊，川普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见谁呢？见北约秘书长吕特啊。 他就在见吕特的时候就啊对乌克兰战争表示非常的不满。川普说他和普京，俄罗斯总统普京多次通话，很愉快，但是毫无意义啊。他说呢，这个如果俄罗斯在50天之内不能跟乌克兰达成和平协议，美国就会对俄罗斯征收非常严厉的关税以及刺激关税。刺激关税厉害，关税不厉害，因为俄罗斯没有东西出口到美国，但刺激关税才厉害。那么同时呢，美国将会通过北约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包括爱国者防空导弹系统。那川普7月14号啊，这14号讲，然后这个普京就没接招啊，没接招。那到了7月28号，川普跑到苏格兰去访问的时候，他当时见那个斯塔默啊，英国首相斯塔默，他说他会把之前跟普京设定的50天期限缩短到10到12天啊。川普是没有耐心的啊。50天自己50天给了那么久。川普说没有理由再拖了。他说我想表现得大方一些。但是我们看不到任何进展。因为普京不理他。第二天川普结束访问苏格兰回华盛顿。他在空军一号上就跟记者说，他说他这个给这个普京的这个期限缩短到10天。当天开始算啊。我们现在看到的场景是什么呢？我们现在看到的场景是川普直接向普京发招啊，10天啊，规定10天你要跟乌克兰达成协议，达不成协议我就搞一堆搞你啊。然后接着呢，贝森特就向中方出手啊，要求中国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啊。那另外一边是美国贸易谈判代表团向印度发出了25%的关税，现在又说要可以继续谈，但我去基本上我认为是差不多，就向印度施压，目的当然是印度你不能够再买这个，印度是贪便宜，因为便宜嘛，那贪便宜当然也顺便，因为印度跟俄罗斯关系还是不错的，印度原来跟苏联买武器啊。那现在印度还有很多苏制的武器啊，所以他们关系还是很好的。那到底有什么情况？我们算个账啊，中国跟印度每天购买390万桶，平均吧啊，俄罗斯原油啊，你基本上按30美元一桶计算啊，我们就把这个价格放低一点，很多人讲35美元，我估计30美元差不多。因为俄罗斯不把这个折扣打低一点，别人不买啊，他没办法，因为他没有太多的买家。那么每天俄罗斯从印度和中国可以拿到1.2亿美元的石油收入啊，那一年下来呢，就是印度跟中国为俄罗斯贡献了450亿美元的石油收入啊。那么另外呢，中国每年会买俄罗斯天然气大概是150亿美元左右。那么加在一起呢，就是印度、中国给俄罗斯提供的石油天然气收入，一年是600亿美元，啊，那么4000多亿人民币啊，这比较 make sense 啊，这个差不多啊。俄罗斯去年它的财政收入3465亿美元，啊，那用于军事开支达到了1490亿美元。那么军事开支占到财政收入的 28.7%， 将近 30%， 这就是为什么乌克兰战争期间俄罗斯经济并没有被崩溃的原因，因为它的军事开支虽然很高，占比很高 28.7%， 但是它的财政还能运作。那么中国和印度贡献的石油天然气的收入占到俄罗斯军事开支的 40%， 1500亿啊，现在占40%，这就是为什么俄罗斯可以继续进行乌克兰战争的非常重要的条件，就是印度跟中国买俄罗斯的能源产品，那一口气一年贡献600亿，他一年花1500亿啊，那600亿是中国给的，中国跟印度给的啊， 那么如果川普切断了这个俄罗斯向中国和印度出口石油天然气，乌克兰战争就会结束。为什么？600亿、1500亿、60%的战争费用没了，你还打什么？这个仗就没办法打。这就是川普这一刻他的想法啊。于是呢，中美贸易谈判的主题就变成了石油贸易和二级制裁啊。郭家坤的回应并不强硬啊，他说中国将根据自身的国家利益采取合理的能源保障措施，这并不强硬啊。这是不是意味着习近平可能会认怂呢？未必。为什么这么说？习近平手上并不是没有牌，他还有稀土，除了稀土还有其他的资源，其他的这个西方什么武器装备要用的东西啊，就元素还有一些啊。那么川普呢就提到了什么呢？西方盟友，这不是川普提的，是贝森特提的啊。那如果真的打起来，那肯定是一场世纪的贸易大战。那中美贸易谈判现在正在演化成为一场我们叫地缘政治的对决啊。那么中国购买俄罗斯石油是个关键点，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点。这件事情一方面中国可以为俄罗斯提供石油收入啊，那么当然中国也获得大量的能源产品啊，石油天然气啊。另一方面呢，又可以强化中国跟俄罗斯之间的双边关系啊。俄罗斯还可以拿着这个收入啊，这就是卖给中国的这些石油产品的收入，购买中国的军民两用产品啊，甚至可以不用美金啊，为它的军事工业提供零部件啊，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呢，其实这件事情拜登政府就应该做，就应该想办法切断它啊，或者逼习近平摊牌。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拜登政府的时候呢，西方盟国非常团结啊。如果真的做了呢，啊，如果拜登当时就做了的话，那仗已经打完了。当然，拜登政府如果那半年没有停掉乌克兰的武器弹药的话，战争可能也打完了。那五万俄军没有放走的话啊，放了5万俄军走啊，这拜登政府干的。那么川普如果要向中国发动贸易战啊，那么我当然我讲的就是对中国进行二级关税，征收二级关税，那肯定要打一场贸易战。如果单打独斗未必能够取得成效啊，因为现在习近平跟原来不一样了，因为习近平手里也有牌。原来习近平第一次贸易战，习近平手里一张牌都没有啊，现在手里有牌，稀土的牌。所以呢，川普呢单打独斗呢可能会分分钟喷一脸的屁啊。那川普对付中国呢就必须联合西方盟友，欧盟、英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这些国家，对吧？这都是有分量的盟友。但是这些国家都是川普打关税战的对手，所以川普如果要团结盟友围攻中国，他只有一个选择，停掉关税战。你如果你现在跟别人打着关税战呢，你天天今天加15%，明天加30%，你说又要我跟你一起去围攻中国，我才不干呢，对不对？至少我跟你谈谈条件嘛，你至少欧盟会讲可以啊，我们来谈谈呗啊，那就你看这个关税是不是调整一下。所以肯定你要做这个动作，你肯定要把关税战停掉。那要是川普要是停掉了关税战，那这个世界可能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这是一个方面啊。另外一方面，实际上呢，川普要求中国停止购买俄罗斯石油，这就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川普在逼习近平摊牌。那习近平会放弃普京吗？我看不到任何可能性。如果习近平放弃普京，对川普怂，那习近平就不是习近平啊。那如果习近平不放弃普京，有没有中间路线？我看不出来。 摊牌的意思就是没有中间路线了。那也就是说，川普要是打贸易战，习近平就动用稀土和其他的战略物资进行反制，那西方国家也得付出代价啊，也得付出代价。但是呢，中西贸易战要是真打起来，川普真的把关税战停了，联合西方盟友一起跟中国打关税战、贸易战，那中国有可能被打回石器时代，也就是意味着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它的成果毁于一旦，啊，最终的结果可能是东南亚加上印度，成为新的世界工厂，啊，这件事情可能会变成一个这样的发展。而且我们大家有没有留意到，川普最近有个态度上的转变？什么态度？和习近平见面的这个态度。他发一个帖子说他并不急于和习近平会面，他说那报道是假的，说明什么？说明川普在做某种心理建设，他终于明白，川普终于明白了逼习近平摊牌这个事儿。他终于明白了，哦，原来是要逼习近平摊牌，所以他为什么他说延不延长这个停火协议再说啊？这个话一说出来，你就知道他明白了啊，他是在逼习近平摊牌，那习近平的麻烦就大了啊。好吧，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那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最近嗓子不大好，话筒也不大好，老有杂音，不知道今天怎么样？今天大家跟我说一下有没有杂音？我就最近呢，老是被这个设备折磨的，我都快疯了都，大家给我一个回应，看看声音怎么样？今天有给我回应一下好吗？今天正常没有杂音啊 ，OK， 好，谢谢啊。好吧，来吧。提问，请问王老师。以 Trump 以此前对俄罗斯青睐有加的态度，他真的会实施俄罗斯的二级关税吗？这种关税是实际上施加在中国、印度身上，也会给俄罗斯的石油出口带来很大压力。这意味着同时得罪习近平、普京跟莫迪。青睐有加，以川普的。川普这个叫什么老江湖来看，他跟谁关系都好啊，他这个不说不得数啊，他讲的那些话啊，我跟普京关系不错，这些话，这个江湖上的场面的话，你就别当真了，好不好啊？那这当真呢，这个两国关系还是更重要一点，所以我觉得这个不用怀疑，这个不用怀疑。川普在这件事情上还是非常清楚的，他表现的那个吃相有点难看，那是另外一回事啊，那是另外一回事啊。提问：以川普对乌克兰反复无常的态度，他的实际立场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他不想承担乌克兰战败崩溃的政治后果，但也不想在乌克兰身上花钱。乌克兰什么时候会战败？我没看到乌克兰战败，而且战败关他什么事？又不是他，他又不在欧洲，你这个逻辑完全不通。你想一下，第一个，俄罗斯正在败，不是乌克兰在败，俄罗斯正在败。你想，现在的情况是，乌克兰现在挺舒服的，川普他不想我辛辛苦苦给了这么多钱。那我又不想打，我又不想打呢。这个又，乌克兰那边有欧盟支持，欧盟全力支持乌克兰，因为欧盟不能承受乌克兰输啊。那现在俄罗斯在败，正在败相毕露啊。那对于川普来说，用什么方法？ 用什么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打下去的话，川普是不打算给乌克兰钱的，不，武器装备都不想给的。那如果他不给，欧盟不断的给，最后乌克兰赢了，那美国不就在外头了吗？我前面给了那么多钱，我白给了吗？这事跟我没关系了，那怎么行？所以呢，川普肯定是不能够置身事外的啊。就是欧盟在不断的提供支援给乌克兰的时候，那怎么办？那就让他停下来。川普的想法就那就让他停下来。那怎么让他停下来？停下来那就不用打了呗。欧盟支援乌克兰也就不就停下来了吗？所以他就让他停，当然停下来，那怎么让他停下来？那就让他没有钱呗，没有钱不就是一个是中国，一个印度呗。这个逻辑其实，川普这个人他一点都不复杂，他一点都不复杂，他想的东西都是这个纽约建筑协会的老大的想法，很简单，非常简单，只是他没，只是你没有想到他想的事儿。你想到了他想的事儿，他眼前的那几张牌，他会想的事儿就那几下，他没有什么战略，川普没有战略也没有策略啊，川普就是那个嘴巴讲，嘴巴讨人嫌。观点教宗，宗教也是共产党搞钱的地方，杭州净寺至今坚持十元香花券，其中一大部分被共产党拿走，所有寺庙的门票都跟寺庙无关，理解吗？寺庙的门票全部是当地的旅游收入。寺庙什么钱？寺庙就是两个钱，第一个香火钱啊，就是那个箱子里面的钱，那寺庙的；第二个是化缘的钱，就是那香主的捐助啊，在墙上写个名字那钱，那些是寺庙的钱。门票的收入全部都是当地旅游局的这个收入啊，旅游收入啊。普陀山的大和尚奔波一年多，终于免门票，所有的章都盖好了，结果共产党反悔，这个肯定是这样的，肯定是这样，就是你不收钱，等于是地方政府没了块收入。你要出文件是什么？出文件就所有的庙宇不能够收费，哎，这个才是对的，就把在庙宇收费收门票这个事情，这不是跟这跟庙宇没关系，这是共产党这个割韭菜，割香客的韭菜啊。情况国内现在一下雨就泄洪，一下雨就死好多人。要么就是城市内涝，京城和雄安一下雨就周边涿州保定就闹灾，那边老百姓车子一年泡一次，动不动就淹到二楼，老百姓倒了八辈子霉啊，就是这样，跟他们住一块儿那就倒了霉了啊，是这样的，天天吹牛逼，共产党吹牛逼最厉害，但是一来场雨呢，啥都露馅儿。这个啥都落下。观点曾经有个中国人说的非常好，他说中国凡是有好处的都要走后门送红包，如果政府出来鼓励的那就是个坑啊。所以大家觉得在中国结婚是有好处呢还是坑呢？请各位细细的品。生娃肯定是个坑，为什么？因为现在都发钱了嘛，啊，对吧？发钱说明是个坑，那你再往上推，生娃是个坑，那结婚也是个坑，理论上是这样的啊，开玩笑。观点，既想促进但又没有大跨步的实质性的改变，那是因为各个地方官员内部奉行不改革体制的前提下，充分发挥个人能动性来解决制度上的问题，这个问题想要得到解决只能从上到下，从中央到地方，中南海想要改革才能真正的根治各种问题，不然都是治标不治本。嗯，理是这个理啊，理是这个理啊。基本上你可以看， 中共在胡锦涛时代就不再有任何的改革了，啊，就是改革其实是在江朱时代就结束了，啊，就已经没有再改革了，没有进一步的改革了。那江朱时代完成了中国经济改革，不说政治改革，只是经济改革的层面只做了 1%， 所以中国的改革只完成了 1%， 经济改革的 1%， 后面就停掉了，根本没有改革，没有任何改革。习近平再往回推，再往回没有政企分开，他开始这个合并，那么党政分开再合并，他又往回推，党政分开政企分开是改革的第一步，其实从这里开始，啊，那习近平现在不断的，你看十天组建了两家央企，这是什么？就政企不分了，开始政企不分。那习近平任上做了两次机构调整，一次比一次夸张，就把这个党国务院的部门直接挂到党中央的部门的下面去，这是倒行逆施，这是倒行逆施。所以基本上，所以你现在看中国的问题解决了多少？ 99 的问题都没解决。啊 ,99 的问题都没。中国的改革其实只迈出了一小步，后面还有很长很长的路要走。但是突然他不要市场，不要改革了。就为什么我一直在讲习近平是反改革，道理就在这里，这是有依据的。情况我整个20多岁都在国内上班，互联网企业基本上周围很少年轻人生育，首先天天加班，谈恋爱的时间都没有，而且女生每次换工作一定会被问有没有男朋友，准不准备结婚，是否要孩子。相信所有在互联网工作过的女生对此都非常的警惕，男生压力小很多，但是只要你结了婚了，你有了小孩，你就不敢跳槽啊，不敢少加班得罪领导。不是要有小孩，不仅仅有小孩，你关键是你买房了，只要你买房背上房贷，那就是个牛马。不是结婚了，结婚没有买房影响大，买房影响更大。每个月供楼2-3万，你试试看，你敢不敢得罪领导啊？疫情3年让无数人看清楚了，后代就是软肋，有了孩子他们想收拾你太容易了，这是年轻人被迫下之下的无声抵抗，非暴力不合作。那可能今年2025年可能新生儿可能会跌到600多万，14亿的号称14亿人口，一年出生的孩子只有600万，你疯了？我就觉得这个国家是假的吧。我觉得应该震惊的不是结婚的这么少，生孩子这么少，而是震惊的居然还有这么多人想要孩子。 OK， 好吧，中国政府实际上在严厉的惩罚想生孩子的人，收了极重的税，集中体现在房价上，如果你不买房子，长期以来你生的孩子根本没有受教育权。这几年松了些，但还是只能享受最劣质的那种教育，在成长过程中照护教育等成本全扔给了家庭，生育条件太苛刻。这话没错，生育条件是很苛刻。当然你说这个教育权不一定要买房，租也行，学区房认租，租约也认的啊，也认的啊，你可以租嘛啊。观点，作为刚刚结完婚的男生，我认为现在结婚率过低的原因，贫富分化和特权阶级的剥削也难辞其咎，再加上经济环境恶劣，很多人认为就算生育也是在培养一代奴仆而已，完全没有改善阶级属性的可能性。而且当前工作条件太差，失业、饥饿、内卷，很多人实在没有闲心去结婚，是这样。其实就是身心疲惫啊。有工作的呢就牛马，没工作的那就更不用讲，那在结什么婚？ 没有工作的那真的是很惨，加班呐、啊。现在这个加班文化相当的不人道啊。观点：学婚姻法的时候，老师第一句话就是婚姻在法律上跟什么都有关系，就是跟爱情没关系。OK。观点：作为一个过来人，一个父辈，我觉得不应该问孩子们为啥不婚不育，非要问就应该问我们自己。我甚至觉得这一届年轻人应该理直气壮地反问我们，老家伙们是怎么了？为啥年轻人一睁眼就面临两性对立、阶级固化、贫富差距巨大、失信互害的社会？作为父辈，我们欠年轻人不止一句对不起，而不是没完没了地问孩子们怎么了，还逼婚啊，逼婚逼娃啊。我觉得很多很多家长，你看电视剧里面啊，短视频里面、啊，只要有结婚的夫妻啊，那就面临被逼生娃的问题；只要有单身的男女，就有逼婚的问题。我觉得短视频是不是夸张了一点？我觉得现在已经很多人已经不会再去逼他们了。啊，短视频有点迟滞啊。观点：当年计划生育，我好像记得宣传是少生优生，国家给养老。现在有些农村地区依然可以看到这类的标语。当年超生处罚的很重，即使怀七个月以上也会拉进医院打掉。当年这个政策真还惨了不少人。现在的情况就一句，几个专家拍脑袋，想一出是一出。感觉就像拿我们做大型社会实验一样，没有人拿你做社会实验那么认真，没那么认真，搞走着看都是这样，没有那么认真，还去搞实验没有啊？他就是一拍脑袋，就这么来，看看再说啊，不就这样？情况：我和老婆大概是一个月一共收入20000，每月公车3000，公房7000。孩子幼儿园2000，还不计算平时的消费，饮食、水电、管理费、停车费，真的不知道活着有什么意义。早知道就不结婚不生娃了啊！观点：不论社保基数多少，对于年轻人来说，比例最大的养老金实际上就是只有奉献的二次税收。中国长期严苛的计划生育政策，导致人口断层以及国际环境恶化和纵容企业压榨员工。这个我觉得政府最恶劣的行为是什么？明明知道阿里巴巴在压榨员工，明明知道这一票互联网企业都在压榨员工，包括华为啊，华为那过劳死多少了，政府不作为啊，这是最王八蛋的事情啊。就必然人口问题带来的社会痛苦。是的，情绪。我弟95年，就是22年结婚，23年买了经济适用房，280多万，在北京4环，现在估计跌了一半。刚交房，质量还差的不行，说是拎包入住，现在还在重新装修，车贷房贷还得租房住。有时候觉得他压力山大，周末休一天还去看装修。我早起来想的最多的就是中午吃点啥，过得自由，想去哪就去哪。OK， 情况：租约不认是吗？租户会统一安排到对面对应的学校，和买的学区房不一样。另外，现在已经有公司开始用没毕业的实习生替换正式的员工，这么下去也就只能更难，而且以后的问题根本不知道会有多少。不行吗？我这么深圳好像是可以的，深圳好像可以，我不知道，可能每个城市不一样啊。加班文化就是当今党领导下的周扒皮可以光明正大的盘剥老百姓啊。情况：王老师说的一点都不夸张，我结婚1年了，老丈人丈母娘从结婚之后威逼利诱，天天催着生娃。对啊，我都不知道他们为什么。就这还是一个就是家庭错位的问题啊，就是说 核心家庭，什么是核心家庭？搞清楚没有？你父母的凭什么管你？这种事情就太普遍了，太普遍。我都说过，这个老丈岳父跟岳母，这个会跑到他家去给他打扫卫生，这种没有边界。认识一些老教授写论文，天天给自己谋福利，让养老金、医保什么的往自己那边倾斜，没人给年轻人说过一句话，只会压榨年轻人。是的，啊，是的，这老教授懂得很啊，甚至想从年轻人那里吸血，十分自私。从此明白了，不婚不育保平安，宽进严出没什么好事儿啊。情况说一下，我为什么不要二胎，主要是没钱，然后没人帮带。带孩子很累，父母帮带一个累得不行，然后要二胎还得换房子，哪哪都需要钱。对我们三个人来说，对我们三个都有工资的家庭，在三线城市月收入15000勉强还能攒点钱，根本无力再要二胎。其实心里想要，但能力不足，还是想要啊。还是有人想生的，还是有人想生多一点。你看我们的邻居基本上是三个，那美国人就是生三，一生要基本上我们看到都是三个或者四个啊，那出来玩浩浩荡荡，也没有保姆，所以这个是很叫什么，很让人迷惑的事情。我们有保姆还累得够呛，累得要死。别人没保姆，一个家庭主妇带4个3个，没有。不过呢，其实呢，老美他们父母也帮忙了，但是没有像中国的父母那么理所当然，就必须来，你不来不行，不好像没这样，但是也会帮忙。情况现在水利防洪规划刻舟求剑，赶不上气候变化，另外城市建设填平大量的湖泊湿地，无法蓄洪啊。防洪工程其实你现在来看水库啊，水库这方所谓的防洪工程，其实呢雪上加霜啊，雪上加霜，大部分是雪上加霜，就是你本来好好的，结果它一下暴雨它就泄洪。一下暴雨就泄洪，本来还没淹，没本来30厘米，直接它一泄洪，我们就变成半米或者是1米了，就这样。观点我感觉是释永信直接或间接的得罪了总书记，直接有可能是梵蒂冈没报备，要么就间接就是保护伞得罪了总书记，落马了顺便把释永信铲了。我不知道。那第一个，这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就是释永信到底有没有报备。所有人都一口咬定他没报备，因为他出事了所以没报备。我觉得这个逻辑上想不通啊。释永信的老江湖，他本人就是宗教人士，共产党对宗教人士的态度大家应该很清楚，他怎么会不知道？如果他跑得去，私自跑得去见教宗教皇，他会安然无恙的平安度过？我不相信，我老实讲我不相信这一出啊。他你说他突然神经抽筋了，你别忘了释永信这十几年路人皆知他贪赃枉法，他都活下来了。他是一般人吗？他不是一般人啊，他不是那么鲁莽的人，鲁莽的话他早就完蛋了，所以我不相信。所以这里面是有我们不知道的东西啊。王老师你好，听你节目有3年，让我一个经济知识小白增长了很多金融基础知识。在你的节目中经常提到中国经济和房地产的关系，也经常听到房地产还未见底，目前是未来5年经济最好的一年。通过你的节目循循善诱和忠告，我下决心卖房，昨天卖掉成都一套自住房，为啥？挂牌150万，成交122万。你常说下跌环境就是追低价容易成交，当有客户有购买意愿的情况下， 我毫不吝啬的放出诚意，最终成交，没亏，还小赚了一点。谢谢王老师的节目。OK 啊，自住房，这个下决心下得大啊。情况今天视频声音质量很好，没破音，没杂音。前几天，我就做了一个动作，就是把这个插头重新拔了一下，擦一擦，去去灰啊，我估计是这个，我就以后经常做做这些动作。我们主要是我们的时间工作时间很长，所以很多工作细节会忽略啊，忽略，主要还是人手的问题，我们人手有点紧张，所以大家每个人承担的工作量都很大。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